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第四章，就是打通个人步道的任督二脉第二集。各位还记得我们在第一集的就上一堂课啊，已经告诉各位要把这些不正确的有关于个人步道的错误观念把它清除干净。当然不止我所提出来这几点而已，你可能还有很多，但是你就把那些错误的呢都排除出去。好，那么这个第二段呢，我就要告诉各位呢，既然错误的观念已经除去了，那么就要建立正确的观念。接着呢，我就要告诉各位最重要的任督二脉把它打通，然后你学完了这个以后告一个段落，你就百分之百你都会传福音。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要来建立的正确的个人谈到的一些观念，底下有几点我特别提出来。第一，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职责，这不说自明，对吧？各位都已经清楚的知道，我们还是把它提示一下啊。主耶稣曾经命令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遵行大使命的呼召，将福音传到地极给万民听，这是马可福音16章15节。主耶稣也应许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传福音者，被分派出去传福音，马太福音4章19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好，这是第一个，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使人做主的门徒是传福音的最终目标，我们已经多次反复的强调这一个。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他是宣教传福音的最高指导原则。布道领人信主接受救恩只不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的工作，却不是终点。传福音的工作必须和整体的宣教事工紧密的衔接，完美的配合，同时并进，而且必须落实对初信者的跟进、栽培及门徒训练的事工，教导他们受洗加入教会，继续委身参与大使命的宣教传福音事工，来确保布道的成果，才会促使教会质与量的增长，让福音继续的广传。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这才是完整的全套的传福音啊，实践了大使命。第三，传福音没有速成捷径，请记得传福音要预先去寻找一个特定的对象，比如说呢，你的亲人啊，你的好友、邻居、同学、同事等等，就是在你的周遭，你经常跟他们见面，早就认识他们的，这些都成为你的传福音的很好特定的一个对象，所以你就要长期为他们祷告，建立良好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任，做好福音的预备工作，再把握机会对他们做见证，进而分享福音的真理，最后就能够带领他们决志信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有智慧与耐心，以温水煮青蛙的柔性策略，放长线钓大鱼，千万不能够急功近利，或者是侥幸速成的投机心理，这事是非常的重要。第四，用最自然的方法去传福音。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过了，或者第一章布道的这个定义都讲过了，就是传福音就是传报好消息的意思， 福音就是好消息。按照这个词的原意来看，传福音是不学智慧啊！我再一次强调啊，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能。换一句话说，上帝创造你有这样嘴巴能说话，你就能够传，就会出去传福音啊！每个人天生就会很自然的知道如何来传报好消息，就是传福音，这是不需要经过培训或者学习的。你现在是不是满头雾水啊？还是不能够相信，对吧？哎，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传福音呢，不是只有基督徒在做的事情，凡是人呢，天天都在传福音。我们就回到那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嘛，传福音就是把好消息告诉别人。你不要马上一听了就很狭窄的，就是他是罪人，信耶稣才能得救，否则下地狱。这是很狭窄的基督教所讲的福音。现在我们把它推广来说，啊，是要把好消息告诉人了，就是传福音了。这样你有没有会意过来啊？啊，头脑有没有清醒一点啊？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明啊？例子很简单嘛。今天如果我到你的地方去，我是外地人嘛，我就请教你，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好玩的呢？有什么地方好吃的呢？你就告诉我哪里好玩啊，哪里有好吃的啊，诶，告诉我你在对我做什么，你告诉我，就是告诉我好消息嘛，你不就是在传福音吗？诶诶，头脑放灵光一点啊，刚才我说的啊，你看这很简单的例子嘛，你同意吗？再来，你看到有某一个超市，哇，今天大清仓，对吧？凡事都只有半价，到今天中午12点截止，你一大早看到这个消息，你会怎么做？电话拿起来，手机拿起来，就赶快传消息啊！张大妈、李大婶、王大哥，哪一个叔叔、哪一个伯伯，你看，你到处去传，赶快赶快把握时间，12点以前赶快到这个店里面去买，一切都是半价。哎，你在做什么？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吗？那不就是传福音吗？对哦，不对？好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呀，那你还有大家都在传福音，有没有去经过培训啊？这个超市、这个百货公司有没有拿钱给你呢？训练你呢？怎么替他做这些宣传？没有啊。那为什么你会呢？不学智慧啊，从小就会了嘛，三岁小孩就开始会传福音了嘛。你看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教会都没有人想到呢？嗯，就把传福音呢、啊、设了一层又一层的关卡，很多很多的障碍，让弟兄姐妹没有办法跨越过去，所以就放弃传福音了。同意不同意？所以这教会好好的反省和检讨啊。那现在你开通了吧？我说的话对不对？传福音不学智慧。那为什么还要培训？那就是因为我们基督教的定义，传福音范围很狭窄，就是只传什么？耶稣如何拯救世人。那你如果把这个救恩的内容讲得清楚，这个部分就要教导，你要学习怎么样来讲。但是这个观念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都会传福音，天生自然的啊，这样理解吧。所以我研创出来的一个，就是用最自然的一个方法。想想看你自己，你怎么样学讲话的？我们的讲话都很自然，从牙牙学语，我们就听爸爸妈妈、听别人他们怎么讲话，有一天我们开窍，哇哇哇就讲出来，讲一个完整的思路的句子，对不对？你看那些从来没有受过教育哦，没有到学校去学习过的人，你看他讲话讲得很流利啊，那为什么？天生自然嘛。所以我们不要去学习啊，话该怎么讲，好像鹦鹉学舌一样，你讲不出来的呀。 所以你去学很多很多的方法，他就告诉你第一句要这么讲，然后他回应了第二句你这样回应，第三句第四句，你看这都不是你讲话的一个方式嘛。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嘛，你看你碰到陌生人你都可以跟他对话，话匣子一打开，呜呦，谈一小时两小时谈不完。特别对熟的朋友，你看你也不晓得他要讲回应你什么，你也不晓得想好说我今天要跟他谈什么，碰到面啪啪啪就讲了，你想都不用想，很自然的一句一句，他一句你一句，他一句你一句，他回你一句，你们想想，等一下等一下哈，我想三分钟看看怎么回答你，有没有这样的？那你发疯了吗？那为什么你那么流畅，也不晓得他要讲什么，也没有想说我准备跟他讲说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子的很热烈就这样谈开来，这就是自然嘛。那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却用不自然的方法啊？这就是莫名其妙。那这就是我研发出来的，就是用自然的方法。那换句话说，你怎么样跟人家谈话，第一句话要说什么你也不晓得，但是你就很自然谈开来，用这样自然的交谈，那对方一点都没有压力哦。不要一见面指着鼻子就是你是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再笨的人都马上就是拒绝你继续跟他讲话，你很自然的就开始谈。但是过去呢，两个钟头在聊天，现在不是，你谈了十分钟很自然了，开场了，哦，谈得很热烈了，然后很有技巧，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就慢慢有技巧了，把话题引到福音的里面去，他不知不觉，他不会抗拒，因为他觉得这个很正常，很顺利，就这样，这叫温水煮青蛙啊，你懂了啊？你烧一锅开水，把青蛙跳放进去，你说怎么样？噼噼啪啪跳，你在整个厨房到处去抓青蛙，你就把它放在温水里面，哎呦！他觉得，哎，今天呢，这个很舒服哈、啊。你看，哦，平常那个水呢都冻得要命啊，今天这个水怎么这么舒服啊、哦？他就游啊游，游啊游，慢慢的那个水温就加升高。他就说，哦，哎呀，太好了，哇，我今天呢，你看全部放松了啊啊，慢慢慢慢的，你看他就开始昏头胀脑了哦，慢慢慢慢的，他的颜色呢就变红了，就被你煮熟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啊！这样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向对方传福音也是，你一下子用开水烫他，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哎呦，他马上砰！我下地狱又怎么样？干你何事？天堂再好，只要有你在，我就不去。你门就被关了，你说是不是？你讲的都对，但是没有用。预备他的心吧，慢慢来啊，好好把我们前面几课好好复习一下啊，哎，找到合适机会才来跟他谈这一些，哎，所以一般社会大众都是这样彼此传报好消息嘛，而且是每一天都在传这个好消息嘛，只不过是它的内容和我们基督教传福音的内容不同而已嘛，啊。那基督教的传福音工作就是把上帝拯救世人，赦免人的罪，赐给人有永生这个大好消息，哎，把它公开传扬出去嘛，啊，使听见的这个好消息的人，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福音，啊，罪得赦免，就能够得永生嘛。但是那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嘛，啊，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各位的自然的布道法。那基督徒传救赎的福音，那当然需要讲求方法咯，对吧？比如说你去受各种不同的个人布道的那个培训都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方法是万灵的，都一定有它的有限性，常常因为不同的对象、背景、文化、信仰及环境的限制，它没有办法一种方法就适用所有的人，这不可能的，一定会有挚爱难行的地方。所以就是针对这些布道的盲点、有限性或缺点，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综合我个人信主的历程，我多年就去揣摩、去研究、去观察、分析这些布道，我得到了一些心得， 以及我常年多年的培训教学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处境化的个人布道的方法。啊，这些同工学生就说，老师，这是什么方法呀？哎呀，我就说没有方法的方法，你们要有一个方法的名称，好吧，那我就叫自然布道法，它不是一个方法，很自然的一个所谓的方法，这样你明白吧。其实这是一个不是方法的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常用的布道方法。所以自然的布道法的优点是不需要刻意去学习或者模仿别人沟通的模式，可以避免造成囫囵吞枣、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等不知所云的反效果，而是强调用自己平时和人沟通交谈的一个方式，向人做见证或讲解福音真理，都非常的自然，很平顺的，不会让对方觉得很突然，或者是你有特别的这个用意，他就没有这个戒心了。这是最自然而且是不学自会的沟通的方法，是每个人自己最熟悉而善用的自然流畅又有亲切感的沟通的方式，所以是最有效的布道方法，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会放在稍微后面的那课程有一章专来讲这一个，所以现在你慢慢就理解了什么叫自然布道法啊，哎，是不是有兴趣继续学啊？好，那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个人布道的任督二脉我们要打通。那一打通了以后，也就是说100%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8岁的小孩到80岁的老翁，都会传福音，信不信由你。好，你就在几分钟，现在我们开始讲，看看你是不是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好，首先第一个要确立的是一个传福音是一个过程。那现在呢，你想想看，你第一次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或者听到说有耶稣这个名字，不管你是听的、看的或者是人家给你一张单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听到基督教、听到耶稣、听到跟基督教信仰、跟耶稣的救赎有关的这一些话，第一次听到啊，可能你早就忘了，第一次听到，到有一天你信主了，这当中多长的时间？你现在开始想想看，绝对不是一听到就信主，绝对不是3-5天，绝对不是1-2个月。我告诉你，如果你是30年才信主，这不会太长，都是好几年，10几年、20年。有许多人为朋友祷告，结果他自己回天家去了，朋友还没有信主，几10年以后这个朋友才信主的呀，比比皆是。你想想看，一定是好几年，是一段漫长的过程，这一定要确立。可能你早就忘了是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接触听到刚才我说的耶稣的那个名字，可能很小的时候你就听到，但是你拒绝或者你不在意，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福音的种子进入你的心里面，只不过你后来没有那个机会培养它，让它能够成长发芽而结果。所以通常一个人从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开始，一直到认罪悔改完全接受福音为止，都不是在短时间里面可以完成的，乃是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经过一段福音的预备工作。你开始的反抗啦，心灵征战啦，然后跟他辩论啦，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以后，你终于悔改信主，全人改变等等，这些都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啊！你想想看，你自己不是这样的吗？你的朋友啦或者谁啦对你传福音啦，你的反应怎么样？一定很愤怒，跟他吵架，把他撵出去，对吧？ 那你温和一点就是不相信嘛，不接受嘛，你看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时间过了，环境改变了，哎，你遇到的这些状况可能会不一样啊。工作不好找，结婚了，婚姻有问题，是吧？失业失败，健康受损了，等等等等，各种不同的环境也经过一段的时间，或许你搬迁了好多个地方，就让它慢慢慢慢让你的整个思想会有所改变。你就想起来，好像我以前呢，我有一个同学或者某某人或同事或我的亲人曾经跟我提过说，哎，要信耶稣，信耶稣。当时我非常的生气，但是现在经过这些环境，你想起来说，哎，或许有这一回事，哎，正好在这个关头，你所在的地方，你碰到了有一个人，他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许可能陌生人或什么，不管，就是有这么一个人突然出现了，哎，知道你的状况，说，哎，耶稣能帮助你啊，你看再提醒你一下，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像几十年前那样子的冲动、生气、拒绝，而是说，虽然我还是不相信，但是我愿意试试看，对吧？你看，你的心态整个转变了，啊，这个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听进去，那福音传给你，你就接受。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这个漫长的过程，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十年之久。所以传福音是没有办法速成的，要有放长线钓大鱼的这种耐心，更不能以是否当场领人信主来论成败，所以先建立这个观念。好，跟我一起说好不好？传福音是一个过程。好，各位一起说，传福音是一个过程。非常好，记得了啊，是一个过程啊，不是一瞬间就可以成就的了啊，所以要有耐心，要预备对方的心，最后有一天成熟才能够接受福音。第二个，跟着这个传福音是一个过程来的，就是那在这个漫长的传福音过程当中，就不是你一个人单独做完的啦。他在一生的这个啊，到最后信主漫长的过程呢，他经过多少环境，有多少人跟他传福音做见证过，用各样的方法，同意不同意？哎，不是只有一个人，你啊，从头到尾来帮助他，这个机会很小很小。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传福音既然是一个过程，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行动。好，我们再来说一次第二个哈，传福音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行动。很好，把第一点跟第二点都好好牢牢的记住，这就是任督二脉。所以传福音既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不是一个人在短时间里面可以一手包办完成的，乃是集合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起来合作，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同一个这个福音的朋友，这个不信主的朋友进行福音的预备工作。请听清楚了，为福音朋友代祷，邀请他或者是去接送他来参加查经或者聚会，来，你来参加探访，来做见证，对他谈到，或者发送福音单张，或者是给他书刊杂志、影音媒介，或者是你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事工等等，这些都是你在参与对这一个人直接或间接的传福音，一直等到他接受福音以后啊，还有后续的出信造就等等工作，你选择某一些来参与，那这一些都不是一个个人完成，乃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的团队行动啊，这样同意吗？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各位啊，我读给你听，好好好好的听，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你选用适合你做得到的这种方法来参与传福音整个漫长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份的工作，你就是在对人传福音了。这样听懂了吗？ 你不要做那个你做不到的嘛。你说我根本都不会讲，那你为什么要讲呢？不会讲你要讲干什么呢？你就做你会做的，比如说你不会讲，但是你会做饭啊，很会做菜啊，你就用做饭做菜来邀请那个朋友吗？一起来吃饭吗？然后就请会讲的弟兄姐妹或传道人嘛，也一起来吗？那你请他吃饭，你已经对他传福音，你工作结束了，然后就由会讲的人来跟他讲，所以团队合作嘛，这样你清楚了吗？选你会做的，不要做你做不来的。你看，所以每一个人不就是都会传福音吗？同意吧？所以我的道理就是很简单，那为什么你搞不通呢？为什么教会呢没有把这个重要的正确的观念说出来，搞得全教会的人原来都有一股热情要来传福音，结果呢火都熄掉了，结果呢都拒绝逃避传福音。所以教会好好的反省啊，传道人要好好的检讨自己啊，同意吧？啊，所以这里就是这样，很重要，很重要。好，现在我们再来复述一次，好吧？这任督二脉。第一，传福音是一个过程；第二，传福音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行动。所以传福音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传福音也不是单打独斗。那两个观念的建立起来，你是不是相信我的话？到现在你会不会传福音？你说我没有时间，但是我有钱，那你就奉献钱吗？你不会讲就不要讲，你会做其他，你说我有车子你就开车子把朋友接来吗？到教会让会讲的人对他讲吗？所以这样大家一起的配合。那你说我都走不动，我什么都不会，那你祷告吧，我们把名单给你嘛。哦，现在还有人呢，传手机嘛，你看都是嘛。只要你做的直接或间接，让这一个人对福音产生好感，产生有兴趣，他虽然还不信，但是你已经对他传福音，所以一定会成功啊！这样你同意了啊？相信我的话是真的吗？啊，真的话啊，你是不是要这样去做？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所以在传福音的行动上，信徒要彼此配搭合作，每个人都做自己能做的，请听清楚了，贡献出一分的力量，一定会达成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什么？人人参与传福音，人人都会传福音。好了，到现在我是第一阶咯，第一个阶段的培训到现在结束了啊。你是不是相信100%的基督徒都应该会用自己做得到的方法来参与传福音的预备工作？虽然你不会讲福音的真理，直接带领他决志信主，但是这些都是很好的福音预备工作，被教会所忽略。现在你做了，就有一份的贡献。至于对方是不是能够信主，那另外一回事，慢慢的来。那现在你要不要参与？不是你不会，而是你愿意不愿意，那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了。啊，到这里为止，你看，就是我的第一阶的培训，每一个人100%都会传福音，做你所能做的。愿上帝祝福各位。
心相近，祝你。